晚上我也依照弟兄给我的进度，我们要来讲提多书的第一章。那么要讲到的题目是教牧者的品格，教牧者的品格。我想我在开始进入主题以前，我有几点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我想在过去的几次聚会里面，弟兄们也要求我说特别的对着这个怎么样带礼拜五晚上的分享能够做一些提醒跟补充，尤其还不只是只说补充一些内容，乃是要提醒弟兄姊妹们说，当我们带的时候，如果经文很多或很少，怎么样从里面带出里面神要我们所知道的。所以我过去的几次就比较着重，好像每一次讲完我就用当场就用那个弟兄或者姊妹带的那一段经文，我在分享说如果是我带的时候我会怎么样来带，那只是大家一起学习。所以我今天也想这样子要求，给弟兄姊妹要求，就是今天我希望我讲完以后我也是一个弟兄在这里一起学习啊。如果我们中间有我希望有一两位能够起来替我补充，就是说我有一些时间的限制，我没有讲的或我讲的不够的，或者你觉得这样子带法可能有另外的带会更好，我想我们都是一起在学习，好不好？那么我也会尽量遵守给我的时间，我在9:20以前在这个以前，甚至会早一点我把它结束。好，我们请看提多书第一章。今天指定的经文是提多书的提多书的第一章1-9啊，五节到九节。提多书第一章的5-9，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从前留你在葛尼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的，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基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至事，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好，另外一个主要的经文也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这是今天的主要的经文，你两个都合在一起啊，不要，等一下子我们可以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1-7。来，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增进，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后面第6-7继续来，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好，我们暂时就读到这里。这里讲到了保罗提醒，其实他提醒两个年轻的传道人在教会都要设立长老，或者这里有一个另外用的一个字叫做监督。 你会发现在同样一个经文里头，比如说你看提摩是怎么讲，是在这个这两个字，你会发现说监督跟长老两个是互相交换的用的，交换的用的。另外一个更明显的地方，你会发现在彼得前书，你们不要翻了哈。彼得前书里面也是，等一下说，彼得前书说到，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恩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彼得也是在讲到长老的时候，然后你注意到使徒行传20章，当保罗跟以弗所的长老叫他们集合他们来要跟他们分别的时候，他劝勉，他叫人去把长老叫到以弗所来，然后这是使徒行传20章17节，说请教会的长老来，然后他讲了一段话，到28节他就说，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都当为自己谨慎，也为群羊谨慎，牧养神的教会。所以你会发现圣经里面用这两个字，一个叫做长老 elder， 或者另外一个叫做监督，叫做 overseer。这两个其实是指的一个事情，只是他所强调的重点有点不同。长老比较着重于牧养方面，那么监督呢就比较着重于好像 overseer 他整个管理这样的方面。其实这两个是同样的一个职分。刚刚提多书的第一章的第五节说，我要留你去那里设立长老，可是第7节就马上说，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所以在提多书里面第5跟第7节就同时把这两个字就用在一起的哈。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要叫提摩太要设立，叫提多也要设立，虽然这两个教会的背景不完全一样，在那个时候在以弗所教会是提摩太在那里牧会的，提摩太很年幼很胆小，那个教会也有一些基础了，而且在初期的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以弗所在初期还算是 还可以的教会，可是到了提多去那个海岛的时候，那个地方的人保罗形容说是又饿又懒那里，所以你要在那里给他们设立这样。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你看到使徒行传里面初期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人是教会非常的兴旺，都来，他们在一起凡物公用，都在一起聚会。可是在那样的光景的时候，也因为有各种不同的族群的需要，有人忽略了希腊人，有人忽略了这个，所以保罗就那个时候圣灵就记载了，就是说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几个使徒就需要在教会里设立，以前那个时候还没有教长，那个时候说设立一些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能够管理饭食的人。那我们今天回想整个从圣经的观念来看，那个时候你注意使徒行传里面并没有说那几个人是执事，并没有，他只是说他们需要管理饭食，他就设立了找了7个有这样被圣灵充满有恩赐能够管理饭食的人，使使徒们这些使徒们能够专心祈祷传道。所以在使徒行传一开始教会的初期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灵就感动使徒们要来设立一群人能够替使徒们分担事务。可是这些人不是只是做事的人，他们虽然是主要是管理来照顾，他们可以说他们的做事是为了牧养当时的少数的族群的需要，还是牧养的，只是 他们能够把使徒们可以不要再去管这么多的琐事，他们可以专心传道祈祷为重。所以后来圣经学者就说，其实在使徒行传那个使徒后来就慢慢的演进成为长老，因为后来彼得到晚年的时候他说，我这个做长老的要劝导你们。那个时候在早期他是使徒，老约翰到约翰一书的时候他也说他们都是长老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模式。那可是当我们这里我就提了，使徒行传里面不是说每一样记载的事情都是可以照样的搬到今天的教会来的，这不是神写使徒行传的目的。使徒行传这些历史的记载只是要说明一个演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圣灵怎么介入这个过程，怎么在兴起了有一些的需要。那至于在这些设立的程序，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不能够拿他说他那个时候是这样我们今天就这样。举个例说，当时的人环物公用，对不对？住在一起，我们不能说我今天也都要这样来过日子，那时候有特殊的环境。所以这是我们读使徒行传这一类历史的叙事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些叙事的东西，包括设立这个管理范式的，我们也不要说硬套这个格式到今天的教会。那你说是选出来的，那你说哦，那今天是选举的也不是。可是我们有一点肯定的，就是在圣经几个地方我们都看到是神会吩咐，圣灵会吩咐，使徒会吩咐提摩太或者提多，你们是在当地牧养教会，你们是最成熟的一个人，你要在那里设立长老或者执事。这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出来的一个模式。可是有一些细节你不能够完全的照搬过来。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今天提多书跟刚刚提摩太前书这里讲到做长老，做长老的品格就是今天的题目。那么第一个品格，什么样的人可以做长老呢？这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他说到，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张善功，那么这个人就可以被就第一个条件，虽然有很多的品格上面的条件，可是最重要的一开始是说这一个人他本人要羡慕善功。这个羡慕善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要羡慕能够去做神的工作。这善功，神在圣经上里面，善字在圣经上里面都是指的神说的，哪一个你称我是良善的夫子，谁是良善的吗？只有一个神。这个善功不是说你羡慕要去做好人好事，这里善功是我愿意做神的工作。那么这样的人就有了第一个条件，然后后面有讲说这些教牧需要有怎么样的考虑。做长老的心态第一个就是愿意承担责任，任劳任怨，渴望服侍主，做群羊的榜样。这一个叙述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来看呢这一节，好不好？我们来翻一下，这翻过来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翻到了，我们来看彼得怎么来把这个做长老的基本心态跟他的性质说了。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来，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就把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第一节讲到说，人想要做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什么叫善功呢？在彼得前书里面就讲出来了。这里讲了，简单的讲就是我刚刚说的，他们愿意 他们愿意务要牧养神的群羊，要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乐意。他们渴望服侍主，渴望能够愿意任劳任怨的来牧养群羊，做群羊的榜样。那么他们也很清楚知道，将来到牧长显现的时候，这指的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牧长这个词是对着只有对主耶稣说的。到牧长显现的时候，他们要得着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长老要设立一个长老，一个教牧者的品格最重要。今天讲到长老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要有一个羡慕善工的心态。那么他必须要知道是对神负责，他必须知道他的职分的托付是要照管神的牧养，神的群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基本的心态。那么第二个，他第一个就是说条件，他要羡慕善工。第二个条件，他必须要在家庭见证、个人品格跟真理造诣这三方面。刚刚我们读的提多书里面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九节，就和提摩太前书就把这三点都讲了。首先我们看他是在家庭见证方面。提多书第一章的第六节，我们再一起读好吧，我们就这样看着经文来读。第一章第六节，来，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拘束的，就可以设立。那这里讲到长老，他先说若是有无可指责的人，那么这里有好几个条件。对这个个人的历史品格的话，他说无可指责，有没有哪一个人是真的是找不出错的？有没有哪一个人找不出错的？我想没有，我们都知道。所以这里无可指责，并不是说这个人是毫无过失，乃是指的一般来讲说，这个人没有什么可以被人毁谤的把柄，就他不是有一些旧的历史没有对付过的，或者有一些隐藏的罪被人家知道的，能够抓着他这个把柄。如果他以前犯错或者现在犯错，他很快的都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处理的话，那个就可以，不是说你是完全完美的人。那么他说这个是没有无可指责的人，在哪几个方面呢？第一个是在他的家庭方面，他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拘束的，就可以设立。那么这个难处就来了，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教会里面，有时候很多教会里面拿这一点来审核，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框框每一条拿出来应对的话，那么这一点第一个这个就很难弄。什么叫做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你是说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第一个说他是不是单身的人，可以不可以做长老？你这说单身的人可以不可以做长老？你觉得可以不可以？因为他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嘛，那你没有结婚的人，你连零个妇人都没有，那你能不能做长老？这是第一个，啊，这是单身的人。那么，如果是有人摇头说单身的不好做，
保罗
啊，对啊，你这个提的说实话，如果保罗他可能他绝对是合长老的，对不对？他是使徒嘛，你这么说他是使徒啊。那么我们说了，你看他说儿女也是信主的，如果把这两个，那么如果一个结婚的可是他又没有儿女，你如果要照这个字面这样的，那他说只做一个妇人丈夫，儿女也是信主，那说我做一个妇人丈夫，可是我根本没有儿女啊，或者我的儿女还小，儿女今天五岁七岁，他也还不知道他说信或者不信，对吗？所以如果走到这个里面去的话，你就会很多的争执啊，很多的争执。当然我们知道一个单身的人做长老，不过这里要注意，这个长老指的是男性，这个是没有话讲的。在这里长老指的是 male， 是男性。那么所以这里如我就说，很多的人在这方面的话，就我们自己会跳不出来。比如说只做一个妇人长，我们刚刚讲了，如果是要去争辩是单身的或者是结婚的没有儿女的，这个都有麻烦。那么还有第二个，只做一个人妇人长，有人解释说 他要说是说他从头到尾只做过一个妇人的，就是他没有离过婚的，没有离过婚的。这个听起来，我们听起来好像是应该是他有离婚了怎么过去？可是你如果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离婚还有很多种状况，对不对？离婚还有很多种状况。今天如果我的太太把我休了，如果她把我离了，是她主动，她或者是她犯了淫乱的缘故，这个圣经里面可以许可的嘛？这个婚约已经断了，或者是我们曾经是不信主，我还没有信主以前我就离婚了。今天我悔改了，我今天在神的面前一直追求，一直追求。那么，我有离婚的历史，可是这个错误，不管是我在不做不信的时候做的，或者是不是我的错，是对方的错的，那这个都会有很多的争辩。所以我只是让弟兄姊妹来看这些东西怎么看。那么说只做一个妇人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 OK。我是再婚的，再婚就是说我的前面的配偶死掉了，不是离婚，死掉了，我今天又结婚了，那我是做过两个妇人的丈夫，或者做过怎么样，我能不能做长老？所以这个我们如果在这些情况之下来发的话，就会有很多的争辩，很多的争辩。不过圣经在这里主要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的家庭，他目前的状况，他应该是没有太给人家可以攻击的。那当然，从某一方面来讲，如果这一个人他自己虽然他羡慕善功，可是他为了觉得说，因着我的缘故，那么会造成教会很多的麻烦，那么我愿意服侍，可是我不要有这个长老的名分，我就是很愿意摆上。你们教会里面牧者或者什么，你要我做什么，要负担什么，我都愿意去照顾这个。可是我觉得我有这个职这个名分的话，会引起很多的争辩的话，他自己说，我想不要，因为人家要找我麻烦，也给教会带来麻烦，我不要。那这个倒是我们可以理解，那这是最好。可是如果这个人，如果弟兄姊妹都能接纳这个情况。那么我们觉得说，在这些的条文上面，我们就有一个可以大家一起来交通沟通，跟教会有个交代的空间哈。比如说这里也有说到儿女也是信主的，那么这个儿女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这个如果说这个他们是指的这个儿女的话，那么我们也要提到说，这个儿女如果是一个成年的孩子，一个成年，他如果说信了，他小时候说我也受洗了，那么他到时候到大了，他二十岁离开家了，他不信了，那这个长老本来是做长老的，他的孩子到外面去不信了，那现在这个长老要不要辞掉他的长老的职分？这些都是。要都是很多可以争辩的啊。那但是整个一个原则是说，做一个长老的，比如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同样的经文讲了说，他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到了对一个长老的家庭来讲的话，确实是有很大的牺牲，就是说他会活在一个被人家拿放大镜来检视的一个光景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一个牧者的品格的时候，我们不但只是看这些，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的目的还不是说我们要来明白拿这个放大镜去看每一个长老，看每个牧者，而是我们应该从这里面知道说，一个人愿意羡慕善功，他愿意把自己摆在弟兄姊妹面前，让弟兄姊妹甚至有时候来误会他，来指责他，来挑他孩子的毛病，我们就应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这个，我会跳出这个条件以外，我会从另外一个心态说，这些人愿意羡慕善功，他们是为主愿意摆上的，我们应该特别的支持他们，我们要为他们祷告， 我们要怜悯他们的软弱。我想这个是我从字面以外我要跳出来看神为什么要说长老的品格，不是我拿一个尺来量他。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我就讲，比如说林三刚弟兄，这我们都知道，他有十个孩子，他很坦白的告诉你，他我十个孩子里面有很好的，有做传道人，有做宣教士，也有做流氓的，对吧？也有混太保的。他说小时候十几岁的时候都有。那你想想林弟兄那个时候跟林师母牧养的时候，他是长老嘛？他那时候一句代职，在因为在聚会所里面也不成牧师什么东西，他是长老嘛？那他是长老的时候，他的孩子要受洗哦，孩子要受洗，结果其他的长老说否决，就说你这个孩子不行为不好，不可以受洗。你想一想，他要在那个教会里面服侍，这个有多艰难啊，有多艰难啊。所以当人家要指责一个长老的时候，你可以指责他个人，他过去的历史。你看啊，尼托森弟兄、王明道弟兄这么神重要的仆人，他们的孩子都没有信主，这个很稀奇的事情。葛培里牧师，他的孩子成年以后酗酒吸毒，对不对？到40岁才悔改。那葛培里怎么到全世界去讲道，怎么带领人？所以葛培里的太太，他的心路历程就是那个时候他简直痛苦的不得了，人家也可以拿这个来攻击你，魔鬼攻击你，控告你，你怎么还能传福音？他就跪在神的面前，这神给他的托付。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当读到这些教牧者的品格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说，没有人是无可指责的，毫无可指责的。我们要敬重他们，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这是第一个难。家庭来讲，那么第二就讲了个人的品格。那么提多书第一章的说，监督第七节，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是。哇，开这么多条件，个人的品格，他必须认识监督既是神的管家。这里告诉我们说，管家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清楚知道我是代理者，我不是在这里的主人。这是对长老一个最大的诱惑，因为人家敬重你，到最后无形中你就被人家看着，你就有这个欲望，就我说了算话。当然你说的如果是坚持真理，在起冲突的时候，那我们还有所考虑，对不对？可是这里要提醒的就是说，占个人的品格，我们要知道我是神的管家，很多的事情我们只是代理者。那管家最重要的还不是说我来做决定，管家是神告诉我们说，管家应该有忠心又有见识，而且要按时分粮，这个才是做长老你应该注意的。你说我是神的管家，我要忠心，我又要有见识，我要不断的学习，我要渴慕。我不是认为我今天长老我就不要再去在属灵上面有追求，而且我要按时分粮，而且我知道说管家不可以浪费主人的财物，管家必须要把神给我的恩赐好好的用出来，将来要得神的赏赐，神的审判。所以在这里对个人的要求，他很清楚的自己是受托管理者，而且他有好多，他说不任性，我想这些字眼都很简单的，我们就是不是自己想要什么就做什么，需要在真理的约束里面。不暴躁，就是不是很自己能够，不要轻易的发怒，这意思。不饮酒滋事，不酗酒，不打人，跟任性暴躁跟喝酒喝醉酒都有关系哈。不贪无义之财，这里也不是说长老不能有钱，不是，是说不义之财。所以长老也可以是，因为你也可以是神如果托付你很能管，你是个很有钱的人，是一个社会上很有地位很有才干的人，我们不排除说啊，必须要穷人穷得一干二平一贫如才能做长老才是圣洁，不是这样啊。可是在要注意，他是不贪财，不因为财而行不义，乐意接待远人，他要把自己的家愿意打开。 不止远人，远人这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里面，因为信徒到处有些受逼迫，或者一些长途传道到处走的时候，旅店也不发达，所以到处他们也没有钱，也不拿工价，所以需要弟兄姊妹的接待。所以在一个地方的长老，他要有爱心照顾那些需要被受照顾的神父，好善、庄重、公平、圣洁，都是对着神的治世、治慈，都是对着能够治治啊。所以这些我们看到，这是对个人品格的一些要求。那同样的，我说过，这些没有一个人可能在这一些的每一个点上都永远不犯错，他也可能有时候自己任性了一下，有时候自己发了脾气，对不对？那可是问题就是说，这个人品格是他，当他错了，他是不是愿意认错，愿意认罪？我觉得我们中间不是哪位，是曹磊还是哪位，就讲到说，这个犯错不犯错是不可能，犯错不可怕，还是春晓讲的，就犯错是有的，绝对有的，就很有可能的，因为恶者要吞吃我们，也常常让我们的肉体出来。可是当我们犯错的时候，对犯错以后的反应，我想更重要的显示是说，这一个牧者，这一个长者长老的一个品格品性。好，第九节这里就说，另外讲到另外一个条件，他除了家庭，除了个人，他必须对真理的造诣有一定的水准。第九节说，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所以做长老呢，他必须，第一个我们讲看这一节的话，我们看他必须能够坚守真理，他必须有基本真理的，最比一般的弟兄姊妹还要能够在真理上面有追求。除了自己追求有纯正的信心以外，他这个就是他能够不吞，他能够看守群羊，能够为群羊谨守，不被这些异端邪教似是而非的学问跑进来。他必须要对真理能够明白有清楚，能够坚守。第二层呢，他不但自己懂，他要能够教训人劝化人，他能够去用出来告诉别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是只有自己知道啊，他要能教。第三层呢，他还要能够当人来挑战的时候，他能够驳倒那些争辩的人。当然这里保罗对提摩来说，不要老是去为一些事情争辩，言语的事情争辩是没有益处的。有时候为了一些所谓的真理，你要吵的老半天，你今天来跟我吵那种几百年都吵不定的真理的话，那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必要。可是做一个长老的教牧的，他必须要知道纯正的道理，当然他有智慧口才，把那些错误的人讲一些似是而非的错误的人，你要让他心服口服，你希望让他心服口服，他有时候也不一定要服你，可是你至少你能够有这个，如果说我们大家坐下来沟通的时候，是可以把真理拿出来的。那当然有很多，如果说觉得实在争闹也争辩不出什么结果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智慧。有些东西讲一点，就是也不是什么大不了，什么一次永远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或者什么这些东西就不必再去。我就让你知道说，我从圣经领受的是这样。那么圣经本身有些地方是不是神是完全拣选的啊？人有没有自由意志？这个东西去吵起来是没有太大的价值的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说，对长老方面，我们讲到现在我们知道说，长老必须是一个羡慕善功的人，那么他必须要有家庭的个人跟家庭的见证，他必须有品格上面的一个无可指责，他也必须在真理上面有一些基本的教义。那么在提摩太前书刚刚我们读过的第三章第六节的说，初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所以这一个我们就要注意了。当然为了达到有这样的 真理的水准，这个特别是指到真理的。一个人他可以刚刚到教会来的时候，他就有很好的品格，对不对？他就从来不酗酒，不打人，不任性，很修养的。他可以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他可以是有很好的家庭，可是他不一定对神的真理有了解。所以这个说他不出入教的不要做，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所以我们知道刚刚的讲的这个好名声是指的他的家庭见证，他的个人的品格。可是你对真理的教育，我们要非常清楚，不是说你关在家里读书读两年读一年你就对真理能够清楚了。你必须一直跟弟兄姊妹有接触，然后你知道真理怎么样应用到生活当中，怎么样用真理圣经的道理来辅助各种不同的情况，家庭问题啊，个人的情绪什么一些难处啊。所以这个他说初入教的就刚刚 得救的人，我们必须等待让他能够显出老练来。好，在这里今天其实这今天这个提多书跟提摩太前书的基本上主要的就是说讲到教牧的品格，我们就照着经文也讲，就讲到差不多这里的。那么我现在要就附带的，既然讲到监督讲到教牧，也有提摩太前书也有一段提到做执事的，我们就把这一段也讲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你看我们刚刚读到了 第七节，我们现在从第八节读到十三节，第八节读到十三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八节读到十三节，来，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的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这里你会发现这里说做执事的也是要这样，然后用的说善做执事的，他说他只是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基本上跟长老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会又讲出个执事呢？这个执事呢，原来执事这个字其实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它是指的奴，叫仆人 servant，或者另外一个翻译，英文的翻译叫 minister， 也是传道人，也叫执事。执事，那一次刘志雄来这里，他用了哥林多前书里面的另外一个讲执事的这个字，那个字说我们都要以为我们都当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家里的好管家。他那个执事里面，他指到说那个执事指的还不只是 servant， 指的还有更深的一个字叫 slave。还不只说讲到是一个 slave， 是一个奴仆，还是讲到了影射到了那个时候有意思，是讲到是在船舱底下，在那个时候划船被欠被绑在一起的，就是你是个你根本没有自己，你就是做苦工做死了的。所以当这样子我们来理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做执事不简单了、做执事跟做长老有同样的要求，只是他们在分工上面，在分工上面执事比较多一点去做事务性的，比较去，可是这事务性你也必须要有真理的认识，不能这个没有打折扣的，对你的品格也没有减少的，只是在分工方面有点不同。在长老呢，你在牧养，你要供应群羊，你知道用什么喂养他们，什么样道理，怎么样辨别异端，执事也都要这些。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说，可是执事在这里有特别讲了一个，就是说不一口两舌，这个是在这里提到，他说必须要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这长老的都有，可是他这里特别讲说不一口两舌。 这个地方我相信对长老也是，虽然没有讲也都是一样。这个就是说我们在我们做神的管家的人，我们照顾群羊的人，我们必须不能够见两面讨好，搬弄是非，只迎合人的喜好，这是不对的。这个一口两舌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哦，我在你面前你这么讲我，哦，你这么讲我就说你对，但那个人又来我就说对。今天很多人不愿意得罪人，今天某一个人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这样？哦，我看了，哦 ，OK， 对，是这样。我想你这样，哎，等一下另外一个人说，嗯，金弟兄不是这样吧？我想不一样啊，哦，对对对，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刚才讲的也是这样，所以搞得大家都搞不清楚，这个叫一口两舌。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自觉，我们很多时候做，尤其人家常常来问我问题，问我们请问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敢得罪人，我们没有立场了，模糊的跟人家应对了，这个是。圣经讲得很清楚，这样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啊，就是我们是不是忠于神。所以就是说你是神的奥秘是管家，你是不是神的管，你是不是忠于真理，忠于神。所以这一点啊，很重要哈。那么这里刚刚我们读的经文的，说他出入教的啊，不可以做监督。那么也有所到，也有一个地方啊。你看这个刚刚读的可林前三章的第九节说，这等人也要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这个也是指的说出入教的，你必须有一个过程，你必须经过很多的试验，所以对。那么基本上你确实有很多成长的过程，你是跟时间是你没有办法躲开这个时间这个因素。一个人要长大，你一定要有时间，不是我很聪明我一年就可以长到，你至少都要有实际生活上的经验。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些做执事的，做长老的，我们都有一个过程的学习。那么最后我要解释，这里有一句话讲到说女执事的，女执事也是如此。那这个就你看那个括号，他说女执事，他那括号怎么说？原文做女人。换句话说，这一句话很在这里很难翻。这里有些在整个我去查了一下，他说这个字啊，在新约里面共用了222次，这个这一个希腊文这个女执事这个字，可是呢有92次是翻译成妻子。妻子女人或者妻子，那换句说这里的话，有人就说那这里讲的是说执事，这里说十一节说，哦，第十节说这等人必须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那么十一节接下来就说他们的妻子也应该是这样。有人就说这不但这是讲到一个家庭的见证，他们的妻子也是如此，不可不要，必须端庄，必须不说谗言，有节制，这是一种说法。如果翻译成妻子的话，那么有人也不认为说，他说这里明明就是讲有女执事，就是讲要女人啊。那他的那么反对人不赞成这个的人，他就说既然前面讲说执事。也是如此的话，当然把女执事也包括在内了嘛，不需要再讲个女执事。如果说都女人，不 anyway， 这个所以今天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争辩，这个争辩比较少，就长老好像圣经里面很明显的都是用的男性的词，那么女执事确实圣经上有，比如说罗马书16章第一节，你们注意的话，我们不需要翻了。他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这里就不是说她是执事的太太或什么，这不是指啊，他就讲到菲比，她就是当时在教会里面负担执事地位的，执事也是照顾也是呢。所以我想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今天看到有许多有一些教会 也是说他们也愿意有女执事。那么现在问题还不是说教会愿意不愿意有这个，有时候有些姊妹她就是她有这个身份，她有这个资历，她有这个程度，可是她有时候她真的是觉得她不要做，所以她觉得我愿意服在，我愿意在底下，那这个你没有办法勉强，对没有？可是我们说人若羡慕善工，如果这个姊妹她愿意代表姊妹群，她也愿意做一个榜样，说任劳任怨，我也愿意去负责一些事物，我们更需要知道说我们应该为她祷告，要支持她。所以either way，我们都应该在这样，我们都应该以一个开放的心胸来接纳。就像同样一个我刚才讲的一个长老也是一样，他有这个资历，可是他有时候觉得实在是我不要用这个名分，那我们也要敬重他，也是尊重他。那么可是有人如果觉得说他觉得实在在这种非常时期或什么总要有人出来嘛，都没有人，那么我愿意就出来，那我们这样的人，我觉得我们更是要敬重他，因为他要被人家放在放大镜底下等等来看。所以我想今天的这个讲到教牧的品格我们就照着这个经文的分配，把提多书跟提摩太前书我们就解释到这里。那等一下子如果分组的时候，我想我给大家一个建议的题目，就是说如果我们先有一点，就是说你觉得什么样的原因会使一个人愿意接受长老或执事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当然我们刚刚讲了很困难，可是今天你怎么看你所认识的长老或执事，你怎么来看他们，你是不是能够体会到他们愿意接受这个职分，他们所摆上的对主的中心呢？然后再接下来说我们应该怎么支持他们，我们应该怎么支持他们。所以有两个经文我现在不读了，你们可以写下来，等一下分组的时候可以把它看一看。圣经有两节经文，我们怎么来支持这些来看待支持这些长老或执事呢？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节，帖前五章十二节，跟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我想等一下你们分组的时候，至少把这两段经文能够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哎呀，那帖前五章十二节，好吧，这两个地方，那么我们回去看的时候，我们等一下子至少有一点看的时候就能够知道我们怎么样来对待，来支持长老跟执事们。好，我想我的分享到这里，我想是不是有弟兄或者谁愿意来留有点补充，好吗？我这个讲义我想因为今天我想让我就没有印，都是在经文上面，不过我还是会摆到网站上，我把我这个草稿摆上去，那么你们愿意的话，或者你底下要你来跟我要，我把发票给你，好吧？哪一位要不要你来？
你今天看金弟兄的分享当然